九月初，我们到了江南瓜州，于西浪庵挂单，遇到一个云南僧，号清如。谈起行脚的事，知道他在北方遭遇兵马之难，才回到南方来。第二天便和我与决心一起渡江，前往甘露寺。当家师法号平素，也是老乡，长期住在镇江府，皈依信仰他的人很多。他最喜欢云南人到江南来参学。清如先进去替我们通报，我和决心接着进去礼拜。平素师问我们行脚遇难之事，我毫无隐晦地照实说了。平素师安慰说，我少年时参访，也遇到许多逆境，但求道之心丝毫没有退堕，今天才有这点因缘。你们二人寻师求戒，往返南北，经历了种种坎坷，最初发的愿心没有懈怠下来，以后你们教化开导众生的因缘自然会很殊胜。现在暂且放宽心住在这里，开春崇祯十年元旦是我的母难日，要讽诵五大部经以报母恩，你们二人可以和众僧一起诵经，衣单我负责给你们办理，到诵经期毕再走不迟。我说，三妹和尚遥居在北京，我们不能再去，只好等他回到南方来时再求受戒。现在我想去天童寺参禅。平素师赞助为我们置办了行李外，又赠给我们每人路费银2两5钱。二月初三日到达丹阳县桥头，想搭客船过河。决心把行李放在脚下，只顾观看各个船家互相排挤，争相拉揽客人。不想背囊行李被人偷走，我们只好叹息，我们的姻缘怎么到了这种地步。幸好我的路费还揣在身上。日到中午时分，我们来到海会安头宿，见我们没有带行李不肯安单，我们告诉他行李在桥头丢失。这个庵离桥头不远，他们去了解到确是实情，便送我们进了云水堂。遇到二位游方僧，我们北上时曾与他们同行数日，知道我二人行脚，就说，你们求戒，三妹和尚已经离开北京，正月在扬州府石塔寺开戒，现在他应丹徒县海潮庵之请，二月初八日起期，你们赶快去受戒。听到这一消息，郁结在心中的愁闷完全烟消云散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同决心又回头去海潮庵，恰巧遇到三妹和尚入庵。听说教授师是楚地人，法号熏六，心胸宏大，智慧妙巧，辅导教化很威严，总理戒期中一切事务。我就请求知宾师引我到熏六师居住的疗房礼拜。师父问我乡籍，我答云南。师说，此庵当家师 为埋葬他师父起妻，每人交银一两，衣钵自备。我说，行李在丹阳丢完了，身上只有二两三钱路费。教授师说，这只够一个人攒丹并造衣钵。我又为决心求丹，接着就派人送我进了戒堂，把决心送去行堂了。新戒堂的引礼师法号尔元，山东人，性情耿直，但缺少灵活性。见我没有一点行李，又不请戒律读本，终日坐在自己的单位上不发一言，又不违反戒堂堂规，又没有事情去请教他，因此他心里对我很不高兴，就指斥我说，简月，此处不是让你坐不与禅，为什么你不请律读好好的熟读呢？我答，我不识字，也没有钱请律读。凡是进来一个求戒僧人安丹，引礼师就叫我说，简约，你到这里坐，把单位让给这个新来的人。我就遵命，拿起衣钵向后面移一个单位坐下。这样后进堂的有十几个人，每来一个人就让我退让一单位。又来了最后一人进堂，高单上已无单位了，就叫我移到地下与香灯共坐。我毫无怨声，只做游戏想。同堂的众戒兄见到这种情景都很不平，说我懦弱至极。我说，修行以忍辱为本，何况都是同戒，理应一让。时间逐渐临近背诵毗尼日用，引礼师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名，意思想折服我。各位戒兄也为我着急，说量你也背不出来，为什么不去拜求引礼师把名字排在后面？我说，到明天再看。次日一早，引礼师拿着名签带引我等九人到教授师前礼拜后，我一口气朗声背诵完毕，就像把瓶中水倾倒出来一样无滞无碍。教授师说，你每天默坐不发一言，说不识字，今天却背得如此纯熟。我说，并不是我不识字，因为无钱请律书，所以默坐，专心听左右林丹戒兄读诵，因此就记住了。教授师很高兴，并赐茶给我喝。回到堂里，各位同戒都前来向我祝贺，其中和我最相投契者有十三人，都能这样背诵。这一戒期读《梵网经》，香雪舍离师带大作，四班手轮流复讲。有一天，首座师法号月如复讲，他只把三昧和尚写的直解念了一遍，一字不增，一字不减，未做一点解释。我和相契合的几位戒兄并坐在一排，相互递着眼色，矢口微笑。首座师看到很不高兴，回到堂中就指明要我们十人复讲。自来新受戒的沙弥没有这种事情， 无非是用这种变通手段逼令我们向他忏悔。过了三天，不见一人前去求悔，他只得把所开列的名单呈送方丈。三昧和尚以为是实情举荐，就一一辞允。这真是弄假成真，再难于停止下来。到了我要复讲的那天，内外人众都惊骇一片，都来旁听。和尚和二位师父也在后面设座临席，辞降加毕。所要讲的内容是《梵网经》上卷中的十金刚种子第十信心位。我开卷把文句念完，先总括说了大意，然后依文做了解释。下面听众异口同声称赞，三昧和尚和二位师父都很欣慰。接着我去方丈室里歇，和尚赐给我被褥衣履。勋教授时问我，你依谁听经？我说，在云南时依 PT 师，行脚到宝庆府，遇到自如法师带专于大师讲楞严寺一解，我也曾跟随听讲。勋师说，专大师是我的医指师，自如法师是我的器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勋师对我更加看重，马上就施给决心衣钵，让他入堂受戒。
再春几时当面临，随